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民数记读完了，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在讲使徒行传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就是民数记是一个以色列军队一个神国建造的一个开始。所以当读完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头来去读新约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就是一个神教会建立的开始。那我们必须要有先有个概念啊，在伊甸园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创造的开初有伊甸园，那里是一个神和人居住的地方，但因着人的犯罪，所以赶逐出伊甸园以外。所以即使到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来，他们要建立会幕，所以会幕也是预表一个人与神一同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发觉是神渴望与人居住，神渴望透过献祭的过程当中这些祭物担负了罪，以至于人能够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会幕的建造就预表神要与人住在这地上。即使到大卫所罗门时代，我们都会往后面读哈，会建造了圣殿，圣殿就是整个会幕的在提升，圣殿的扩张是完全按照着会幕的等比的比例在同样的放大。所以圣殿的建造也是预表了神渴望与人同住，而彰显了他的荣耀。到了新约的时代，不再有圣殿了，有什么？教会。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而教会就是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而这时候的神呢，是圣灵的形象，三一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新约的时代。而我们对于未来有个永恒的盼望，还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呢，如果您读启示录21章22章，您就会发现我们常在读这个城是什么明亮如水晶城是碧玉，明亮如同玻璃，是透亮的街道是晶晶的在这个城内呢没有电，这个城内已经没有电了嘛，对不对？而这个电就是什么？神和羔羊就是那电，也就表示神与人之间已经毫无阻隔的神与人之间的同住了。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概念我们有个整全的概念，这个就是一个同步曲了在伊甸园一开始，一个荣耀的开始，就罪恶的产生，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去明确罪会影响我们与神合一同住的一种的光景会幕一开始的建造，出埃及记停留在会幕，最后进入到民数记。所以当民数记一开讲到利未记，讲到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军队要起行，一个荣耀的起行的时候，什么发生了？罪又发生了，以至于让神的军队又停摆了。那你读到圣殿，你会发觉圣殿荣耀的建造，所罗门向神献上祷告，但还不到下一代罗伯安罗伯干跟腌萝卜干你知道这样记得，一个叫罗伯干，一个叫腌萝卜干罗伯安呢不听那些年长者的一些的那个谋士的劝告劝诫，然后起来也所罗门就带领这个百姓就走向了偶像的崇拜。你会发觉一个圣殿的建造一开始罪也怎样同步的产生了。那现在我们读教会史，也就是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当第一章第二章圣灵的浇灌彼得一讲到3000人受洗，这种教会荣耀的建立真好。但是你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你一开始读，又发现罪恶撒旦恶者的那种的手也伸进了教会。所以我们都要一个概念，这就是几部曲发生的同样的步骤。但到了新耶路撒冷，当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荣耀神显出来的光辉，对七个教会的说话开始又来了什么龙啊兽啊 啊，什么什么那种可怕的光景，就发现哎呀，好像都是这种的模式。但之中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之中，撒旦二者什么必被宣告永远的拘禁，然后荣耀的圣城从天而降，荣耀的心腹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的迎娶之中，我们就如童话故事所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所以我们就是读使徒行传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历程，我们所经过的每一步都是一直在建造，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概念哦。所以以色列国度那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要建造的，现在要建造的是什么？基督永恒的国度是要在全地都得以被彰显。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你会发现，圣灵一浇灌的时候，他们说起各国的语言出来，那个他们就开始怎样合一荣耀的敬拜神，教会就在那五旬节的荣耀里面被建立了起来。可是彼得在我们今天所 QT 的经文的上面，第三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你会很发现一件事情，这是彼得的第二次的讲道。在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彼得的两次的讲道，保罗三次个人的自我得救的见证，都一直在归宿到几个原则。所以如果我们只要抓住这个几个原则，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他们都在讲这几件事，都是一直在讲这几件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啊，《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啊。但是我们所要 QD 的经文呢，是从第十三节哈，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节。这样在读的过程里面呢，你会发觉发生了一件事情。十三节说，彼得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什么？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哪件事啊？哦，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发生了一件事，在美门口有一个什么瘸腿的得医治了，他得了医治，对不对？然后呢，好多人就好惊讶，通通跑到他那边，对那个使徒讲话说：“哎呀，到底发生什么事？”觉得非常的稀奇。彼得就借这一个机会，借了这个机会，他讲了第二篇道，而这第二篇道归就起来，跟他第一次的讲道几乎有同样的原则。而保罗最后讲到也是在这个几个原则的当中。来看第一个哈，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第一个我们要看出来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什么？如果你要带圣经的话，把他的圈起来。第一个，他对耶稣基督的形容是什么？他是仆人啊。然后讲到人对他的弃绝，然后十四节又形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他是一个什么样者？你们弃绝了什么？把圣洁圈起来。他的第三个身位是什么？公义，反而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十五节就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把生命的主圈起来，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原来彼得在这里第一个他要讲到的见证的原则是什么？介绍耶稣的身位，他该有什么样的身份，他该有什么样对他的一个认识。我要先讲这个。如果您回去的时候把十三节一直读到最后一节啊，二十六节您把它读完，你会发觉彼得从头到尾的见证，他一直都在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要让所有人的眼目从这个瘸子被医治移转到那位医治者的身上。他没有去教导这些百姓，百姓请听，透过这个瘸子的医治，我要告诉你们医治五步骤，医治三要诀。第一，你要这样；第二，你要这样；第三，你要这样。彼得没有这样讲， 彼得把握这个机会，让所有人的眼目从这个被医治的人移转到那位医治者的身上。这是彼得很重要看重的一件的事情，因为神迹不会让一个人紧紧的跟随上帝。在路加使徒行传算是路加福音的后传了，他主要写信的过程就是提阿菲罗这位大人他能够认识神，也能够让当时的外邦的信者透过这两封的书信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他记载了好多神迹哦，对不对？这些的神迹让人暂时性的跟耶稣，但是没有让人真实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从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以后，众人喊着说钉他十字架，彼得的生命重新恢复以后，他认识出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人的眼目从神迹的发生移转到这位医治者的身上。但是常常我们人会做一种事情，把人的眼光从医治者的身上拉到医治的身上。我讲个真实的事件，这是我们常发生的啦。我们办一些医治布道会，我们着重的是医治，那么我们的眼光就是着重在医治上面，而不是在大家认识这个医治者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敬拜啊，我们敬拜好像到一个深处，我们敬拜到一种我们对神的一种很极度渴慕的时候，有人说，哎，这时候赶快叫大家来，我们想祷告，这时候医治的恩膏要降下来了。这种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把我们的眼目本来是对准那个医治者的，现在赶快拉到医治的上面，从对神的渴慕的上面拉到人的需要的上面。我们常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的第一个考量不是神的意志的传递，不是对神的享受，而是先考量到人的需要先被满足。所以我们刚才记得吗？伊甸园是神渴望与人同住，会幕呢是神渴望，圣殿呢神渴望与人同住，到了教会的时代也是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及至到新耶路撒冷都是一再的强调神渴望人与他有亲身亲密的一种爱情的交通。所以彼得在这边的医治的事件，他第一个要让我们先去提醒的是，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位比那个人得医治还要更重要。所以彼得就立刻先说出来，说什么？你要认识他，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什么？圣洁者，他是什么？公义者，他是什么？生命的主，他是什么？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彼得一直要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去认识这一位耶稣。那紧接着呢，第十五节又说什么？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什么？见证。哦，什么叫做做见证呢？做见证重要的一件事是，因着我对他而有的认识，我可以让人去认识。因着我对他有认识，所以我才可以让人对他有认识，这个叫见证。当初的那个耶稣啊，好多人都叫耶稣啊，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啊叫做神拯救啊。昨天国瑞牧师在主日讲台信息他没有讲到约书亚哈，这个约书亚的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嘛。这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啊，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的意思嘛，就是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黑暗里面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当初好多人取名都叫耶稣啊，很多人都叫耶稣啊。当时的那个叫做什么拉比文学的里面也有记载啊，巴拉巴，你知道巴拉巴吗？就是那个强盗嘛。其实巴拉巴不是他的名字啦，巴拉巴的意思叫做巴是的儿子，拉巴叫做拉巴的儿子，所以西门巴约拿什么意思啊？约拿的儿子西门，所以巴拉巴是拉巴的儿子，所以释放一个强盗给你们，这个强盗的名字叫巴拉巴，拉巴的儿子，两个人都叫耶稣。拉比文学里面记载那个巴拉巴的名字叫耶稣，所以你们要释放这一个杀害罗马官员的耶稣，这个耶稣呢还是整天讲着神的国度的耶稣， 所以他们释放的是什么？杀害罗马官员的耶稣。因为这个耶稣呢，整天讲神的国度，他虽然好像让我们看见有神的国度要彰显，但是软弱到一种地步，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为自己的权益而征战。而这个呢，至少对于我们犹太人而言，他是去杀害罗马官员的，他有很可能是奋锐党的人，他去杀害了罗马官员。所以巴拉巴这个人啊，在当初的犹太社会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好多人都叫耶稣哦。但所有的耶稣当中，只有一个是基督，这个耶稣必须要称为拿撒勒人，这个耶稣呢，必须要满足预言的应验，他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所以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他要被住在犹大地，还要再从埃及那边出来，他死呢还不能被犹太人的刑罚处死，一定要被钉在罗马人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受死预言还必须要第三天复活。所以众多的耶稣当中，只有一位是基督。所以我们传耶稣，证明出他是基督，弥赛亚只有一位。所以当时的门徒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要介绍你的耶稣是我认识的耶稣，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圣洁者，他是一个公义者，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那一位。所以你我的见证不是一种单纯的一种讲述而已。为什么彼得他的见证有能力？他这边前面还在讲啊，您看第十二节啊，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哎呦，现在我告诉您，参加那种医治布道大会啊，参加一种聚会，你会发觉哇，讲员手一挥啊，一片的人都倒啊，哇，我们当时的眼目就定睛在这个讲员的身上，超有能力的，对不对？哇，我们多么渴望排队排到他那边啊，被他按手一下啊。其他异教也讲，来灌顶一下嘛，你来灌顶一下。如果他现在其他的同工也在那边排队为弟兄姐妹祝福，这位讲员站在这里，你排哪一排啊？当然排讲员那一排啊，对不对？恩高这边是100%，那边可能就递减50%、30%了。我一定要给他排，因为他很有能力。但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一个每次都放在我们教会的每门口的那一位瘸腿者突然行走的，突然跳起来了，哇，这个人，我们讲的这个讲员超有能力，是不是？彼得不在乎这个。彼得在乎的就是你们到底认不认识那一位生命的主、圣洁的主、公义的主，还有他是神的仆人。这是彼得的讲道。你们就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是要一直把人的眼目从得医治，还是要把人的眼目一直定睛在那位医治者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做见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哦，从第十六节他就开始讲了，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虔诚，我们是因为信他的名。信心从哪里来？是我们的信心吗？是什么？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谁的信心？神所赐下的信心。所以才会你要看到前面的第八节，这个人才是真认识主，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干嘛？赞美神。这个人彼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把这个被医治者的人一直让他学会你要去赞美神。你要知道医治你的是谁，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金钱，而是神的本身，神的自己。看看我们现在的侍奉，看看我们现在的摆上，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教会只要一开始有能力，教会开始有复兴的时候，都是取决于人先把所有的一切的尊荣尊贵能力都是一直摆放在什么？神的身上。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紧接着 彼得的讲道开始来到重点了。所以十九节，你们要，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哎，干嘛要悔改归正？他前面自己十七节、十八节，他明明讲说不是他们的问题啊，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件事是出于什么？不知。哎，人家说不知者无罪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第十九节说你们要悔改归正？那你都说我不知了，你现在又要我悔改归正，那到底是怎么样？无知不代表无罪，无知不代表无罪，无知所行的，但是在神中眼中仍然定那件事为罪，不认识神，这叫做罪。杀害了耶稣基督，他们虽是无知所做的，但是在彼得那边来看，这仍然是什么罪？你们应当要悔改归正。什么叫做归正啊？悔改我知道，我懊悔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我改嘛，改什么？改归正。你们有没有那个穿衣服啊，突然手伸到口袋，突然发现到那个口袋里面竟然有钱呢？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吗？有吗？就哎，我怎么在这里面，这裤子口袋里面，哎，我发现，哎，有钱呢？有没有一种很喜乐的感觉？你们有这种经验，还是只有我而已啊？有吗？哈啊，那钱本来就是你的，有什么好开心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开心啊？这个就叫归正，你知道吗？归正就是归到了它的主人能够用的用途上面。这个钱放在衣服里面，但我们不知道它在那个地方，但如今我们穿衣服会发现，哎，这个钱发现在我口袋，我能够拿出来使用它，这个钱重新产生了价值。这个钱放在衣服里面，那个衣服我十年二十年不穿，那个钱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今天我穿了那件衣服，钱我拿出来使用，这个钱为主人使用，这个钱重新恢复了它的价值。这个就叫做归正。当一个人他重新归回到神的手中，为神所使用的时候，这种就叫做归正。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当我这个人重新归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将我所认识的耶稣在我的生活里面向人诉说，我认识他是生命的主，我对人说他是生命的主，他对我而言是圣洁的主，是公义的主。圣洁就是我分别出来为神全然所使用，公义就是我对人对神都有一个对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去行的时候，我才是真正做归正的动作。而这个归正带来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什么？罪得以涂抹。第二个，安舒的日子必从主的面前来到。安舒啊，是什么意思啊？安舒就是复兴、恢复、休息、重新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会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被更新。当你归正的时候，你只要每一次的归正，主，我要为你所使用，我要见证你的大能，你的罪会不断的被赦免，这边都是不断的进行哦。然后你的生命会不断的被提升，不断的被更新。还有第三个，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基督的再来会加快。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延缓跟加速基督的再来。怎么说？当人不再开始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公义的福音，当人的堕落、人的罪恶遍满全地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传福音就是一直延迟基督的再来。主并不是延迟，因为他愿意人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如何加速基督的再来呢？教会要复兴，福音要广传，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生命重新的归正，而这个归正就会造成第二十节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基督耶稣降临。可是你看二十一节，天必留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当福音广传的时候，当教会建立的时候，当所有的人悔改归正，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基督的时候，那时万物复兴，基督耶稣基督的再来 就会实现。所以你看从22节哈、啊、一直到第26节全部都是只是再去重新的补述他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的什么先知，他就是撒母耳所预言的什么那日子到来，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还有最后他就是亚伯拉罕要因着你的后裔单数你的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26节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就叫我们再次认识归正的重要性。所以彼得这边的讲道一直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得医治不是重点，五旬节圣灵的降下充满是预表教会的建立，那个时候许多的人得到医治，许多的人得救，许多人欢喜快乐，这个只是叫做什么附带的要点，最重的要点是基督必须要去成形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教会才可以被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打造一个有形的神与人居住的空间，以前我们要建造会幕，你看那个会幕的细节、哦、讲得那么细，几轴几长多重，用什么金用什么铜用什么银，讲得清清楚楚。到了圣殿的建造也是按照一定的尺寸和比例，那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代不再去论述到这件事？如果教会是神与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不论述到那些事？不，一直在论述，一直在论述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人一直被建造，被建造成形，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还可以合一连在一起，我们至终才得以成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我们说那个城是什么城？我们说街道是什么？金金了，金金，黄金。城墙是什么？碧玉。每一道门都是什么？珍珠。有人就讲说那个门是珍珠做的，我说谁说的？是那个门是珍珠，不是门是珍珠做的，差很多、哦、对不对？门就是珍珠，不是说门是用珍珠做的，什么意思啊？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啊？黄金街、碧玉城、12个根基，门是珍珠，宝座上面涌流出活水的泉源，河的两边有一棵树，到底是几棵啊？河的两旁有一棵树，几棵？怎么会在河的两边？到底在哪里？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在讲一栋建筑物，我们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黄金街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为我们的根基，碧玉城墙每一个人都是一块透亮的石头，我的生命是水晶被改变过的，我生命是透亮的，我还要跟人连结在一起，我们才叫做城墙。我们如果是一颗，那叫一颗水晶，我们连在一起才叫做碧玉城。每一个门都是一颗珍珠，预表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变化过以后，才得到进入到永恒的新耶路撒冷。不是门是珍珠做的，是我们这个人被变化过了，我们才得以进去。是珍珠是我们进门的条件，而河的涌流，那表示于是生命水的供应。河的两旁有一棵生命树，表示我们是在那个河的供应，在生命树的遮盖以及在生命树的供养的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画了好多图，怎么去画新耶路撒冷到底长一个正方的立方体嘛？因为长宽高都是12000斯泰迪亚嘛，然后这样去画，那水要怎么画？而且那个河还要流过12道门，下面有12道根基，怎么画怎么怪啊！画到最后我们都说，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所有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应当彰显出神的荣美，这个才叫做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就在体验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圣洁者，他 是公义者，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那一位。当我们不断的去传讲，把人从一切的环境，哪怕是得医治，哪怕是大复兴，哪怕是什么什么什么，一直去拉到那位独一的真神的身上，我们的见证才有力量，而这个见证就能够加速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彼得的两次的讲道都在讲这个，保罗的三次的自我见证都在讲这个，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认识耶稣基督，把它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教会，而这就是神与人渴慕居住在一起的地方。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建造吗？什么叫做碧玉城？就这块石头是透亮的啊，晶莹透亮的，如同玻璃，透亮如同玻璃。你呢？可能我们现在建造还是木头啊，还是石头，还没有变化成为珍珠跟水晶。我们求神说，神啊，一直变化我，洗涤我，更新我，让我成为碧玉城。我要成为碧玉城，在我的里面有神的性情为我的根基，那就是黄金街。主啊，你就是我的光，这个城内不需要别的光，你就是我的光。城内没有电，因为神和羔羊就成为那个殿。原来我们与神之间不再有隔阂了，我不再靠着献祭，我可以直接与神面对面。教会的开始，明天我们就会发现，当一个教会荣耀开始的时候，什么产生了？罪也开始产生。所以你会发觉永远有两股力量，一股就是神荣耀圣洁的力量，一种力量就是撒旦恶者要破坏神的旨意的力量。他要让你不能够与神一起居住，他要让你犯罪无法前行，他要让你无法进入到那个永恒的荣耀的新耶路撒冷，你无法成行这耶路撒冷。撒旦只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的眼目从那位神的身上移转到现象的身上，不要再去看现象。当然现象会令人兴奋，现象会让人很开心，神迹会让人带出好像一些的力量。彼得一直把我们拉到这位神的身上，耶稣，我们要证明出他就是基督。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